教会的正统第六章，非拉铁非教会。读经启示录三章七至十三节。你要写信给非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不必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它上面。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八至十一节。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七节，耶稣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浸，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八节，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教会历史系统表，这里画了一个系统表，也许会使我们明白一点。头一段代表使徒时代的教会。以弗所虽然已经是一个放松的教会，但还是一条直线，因为主承认以弗所教会是接在使徒教会之下的。士美拿来了又接上去，士美拿的的确确是一个受苦的教会，没有赞美也没有责备。士美拿下来有一件事情发生，别加摩来了，他不继续在使徒正统之下，他和世界联合起来转弯下去了。他接在士美拿教会之下，但不是继续在使徒教会正统之下的。自从别加摩转了大弯之后，推雅推拉就接在别加摩之下，他是和别加摩成一条直线的，他不是和使徒成一条直线的。撒迪是从推雅推拉出来，他也转了弯，但他的转弯是回头的转弯。推雅推拉要一直继续到主耶稣再来，撒迪也要继续到主耶稣再来。现在要提起的是非拉铁非，非拉铁非是回到使徒正统来的教会。非拉铁非也有一个转弯，乃是回到圣经中当初地位的转弯。恢复的转弯始于撒迪，完成于非拉铁非。 现在和使徒时代又成一条直线了。菲拉铁菲是从撒迪出来的，他不是罗马教，也不是更正教，他乃是继续使徒时代的教会。以后还有老底家，等我们读到的时候再看。现在我们需要花一点功夫看什么叫做菲拉铁菲，盼望我们能清楚什么叫做菲拉铁菲。在七个教会中，五个受责备，两个没有受责备。那未受责备的两个，一个是士美拿，一个是菲拉铁菲。只有这两个主看得上。顶稀奇的，你看主对菲拉铁菲和士美拿所说的话很像。士美拿的困难是犹太教，菲拉铁菲也有犹太教。在士美拿教会里，主说叫你们被试炼；在菲拉铁菲教会里，主说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主也只对两个教会说到冠冕，对士美拿说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对菲拉铁菲说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这两个教会有这几个相同点，显明他们是在一条线上，就是在使徒教会正统的线上。撒迪教会是一个恢复，但是不完全，不到家。菲拉铁菲恢复到了合乎主的心意。菲拉铁菲教会给我们看见，他不只像士美拿的不受责备，并且还受赞美。这里所画的一条直线，乃是一条被拣选的线。我们很明显的知道，主拣选的是菲拉铁菲。菲拉铁菲乃是继续在使徒正统之后的，他是恢复到士美拿里头去的，所以主对他的说话乃是给我们去遵守，给我们去顺服的。别加摩和推雅推拉那一个转弯太大了，因此当撒迪来的时候虽然是浩浩荡荡的，但是他没有恢复到完全，虽然是往恢复的路走，但是不到家。菲拉铁菲才是完全的恢复，盼望对于这件事我们都能看得清楚。菲拉铁菲在希腊文是两个字合成的，一个字的意义是相爱，另一个字的意义是弟兄。菲拉铁菲就是弟兄相爱的意思。弟兄相爱乃是神的预言，祭祀做了推雅推拉的特点，应验在罗马教身上，恢复也做了撒迪的特点，应验在更正教身上。神现在对我们说，有一个教会已经完全恢复，并且也给主赞美了。读圣经的人就要问，这个到底是谁呢？在历史上我们到哪里去寻找呢？这个问题我们不能随便过去。我已经在以弗所教会和别加摩教会里提起尼格拉党的行为和尼格拉党的教训，并且指出他们怎样是代表祭司的阶级。在以色列中，利未家可以做祭司，其余的人不可以做祭司，但是在教会里，所有神的儿女都是祭司。比前二章明明说，所有被宝血所买的人都是祭司。但是尼格拉党却特别造出祭司的职分，凭信徒要到世界里去谋职业，做俗事。在凭信徒之上，有人来做祭司，管理属灵的事。我在这里重复地说这居间阶级的事，犹太人有犹太教，尼格拉党由行为而到教训。你看见有了神仆阶级，属灵的事让他们去做，俗事我们来做。 按手是他们的事，只有他们能祝福。我要问什么事，不能自己问神，只好托他们去问神。等到撒迪的时候，情形进步了，神卜制度取消了，可是圣品制度又起来代替了他。在更正教里，有极端严谨的国立的教会，另有散漫的私立的教会，但是不管国立私立，你总是看见有居间阶级存在，前者有圣品制度，而后者有牧师制度。对于这一种祭司阶级的制度，你称他神仆也好，称他圣品也好，称他牧师也好，总是被主弃绝的东西。更正教乃是变相的继续别加摩的尼格拉党的教训。更正教内虽然没有人称为神仆，但是圣品人和牧师乃是同样原则的东西，就是改称他为工人，只要仍旧站在那个地位上，还是同样的味道。我们都是祭司，我已经举出很多圣经的根据，但是现在神和人中间有了争执，神说教会里每一个人都有资格做祭司，为什么人说属灵的权柄只在神仆一类的居间阶级手里呢？我再说，凡被宝血所救赎的都是祭司。宝血所救赎的有多少人，祭司就有多少。为什么腓拉铁非主在那里不责备且又赞美呢？你记得阶级的起点是在别加摩，阶级的实行乃是在罗马教，他们有君王管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理他们，他们有教廷大臣等等，但是主说你们都是弟兄。马太20:25和23:8，你们要抓牢。不错，圣经里头有牧师，但是圣经没有牧师这个制度，并且这个词是个翻译，原文是牧师的意思，牧者的意思，你可以称他为牧人或者牧童。主耶稣说，你们中间不可有师尊，也不可有父，但是你看见罗马教的神仆是称为父，而在更正教的牧师是称为师。在19世纪来了一个大复兴，把居间阶级除掉了，在撒迪之后来了一个大恢复，教会中弟兄彼此相爱，把居间阶级取消了，这个就是腓拉铁非。1825年，在爱尔兰的首都柏林，有几位信徒，他们的心被神感动，爱所有神的儿女，不管他们在哪一个宗派之内，这一种的爱不是宗派之墙所能拦阻的。他们就起手在圣经里看见，神的话乃是说，基督的身体乃是一个，不管人把它分成多少门类，他们再读圣经，又看见一人智慧智，一人讲道智，是不合圣经，所以他们就起手每主日聚会拨饼祷告。1825年，乃是在1000多年的罗马教和几百年的更正教之后，头一次回到圣经中简单自由属灵的敬拜里去。起头的时候人不过只有两位，后来也不过四五位。这些信徒从世界的眼光来看，又是卑下，又是默默无闻的，可是他们有主在他们中间，又有圣灵的安慰，他们站在两个清楚真理的立场上。第一，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 只有一个。第二，新约圣经里面没有圣品阶级，所有由人设立的话语执事都是不合圣经的。他们相信所有真的信徒都是这一个身体里的肢体，他们温暖地欢迎所有要到他们中间的人，不管他们是属乎哪一个宗派，他们没有任何门类的感觉。他们相信所有真实的信徒都有祭司的职分，所以他们都可以自由地进入至圣所。他们也相信升天的主曾将各样的恩赐赐给教会，为要成全圣徒，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他们能脱离圣品阶级的两个罪恶，献祭与讲道。这些的原则就叫他们能欢迎一切在基督里的人，与他们一同做弟兄，也同时开放给所有圣灵设立的话语的执事，叫他们能够侍奉。在这一个时候，有一位安利干会的圣品人，名字叫达密，对于他自己教会的地位十分不满意，认为不合圣经，所以也常与弟兄们聚会。虽然那个时候他还穿着圣品的制服，虽然他是安利干会的圣品人，达密乃是一位属神大有能力的人。达密不只是有能力的人，也是一个肯受苦的人。他也不只是一个肯受苦的人，他乃是一个认识神、认识圣经、审判肉体的属灵人。到了1827年，他就正式地脱离了安利干会，脱下他圣品人的制服，做一个简单的弟兄，与弟兄们一同聚会。本来弟兄们所看见的非常有限，到了达密正式加入的时候，天上的亮光就像洪水般倾倒下来。达密的工作在许多地方和卫斯理非常相同，但是他们对于安利干会的态度完全不一样。在前一个世纪的时候，卫斯理觉得他总不能坦然地离开这个国立教会。在后一个世纪的时候，达密觉得他总不能坦然地继续在安利干会里面。不过对于热心、专心、忠心，他们两个有许多相同的地方。就在那一年，百勒也来聚会，他也是一位深深属灵的人。这一种简单合乎圣经的聚会大大的叫他受感动。他说到当时的情形，曾有以下的话：一位弟兄刚告诉我，从他所认识的圣经看来，信徒以基督门徒的资格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可以照着主的命令来擘饼，并且如果照着使徒的榜样来带领的话，就我们应该把每主日都分别出来，来纪念主的死，来顺服他临别的命令。还有一次，百勒说，有一次我和弟兄走到夏棚街，他对我说，我相信主对于我们的意思是，我们要简简单单的以门徒的资格来聚会，不是来等候任何的讲台，只是依靠主来集体造就我们，随着他的意思从我们中间拣选谁来讲道。正在他说这几句话的时候，我想我心里看见了光。那一天好像是我的生日，头一次生下来做弟兄。弟兄们就是这样逐渐的摸索，逐渐地得着启示，逐渐地看见亮光。 过一年，1828年，达密出一本小书，明鉴基督教会的性质与合一。这一本小书乃是弟兄们所出的千万本书中的第一本。达密在这本书里表明，弟兄们并没有意思设立一个新的宗派，或者一个教会的联合会。他说，第一，正式的来联合分歧的团体并不是一件好的事，稀奇许多有思想的更正教徒竟然会羡慕这一个联合。我相信这种联合并没有好处，并且联合以后的团体也绝不可能成为神的教会，它不过要成为罗马教合一的对照而已。在这种团体里，教会的生活、话语的力量要完全丧失。属灵生命的合一更是绝对的不可能。真实的合一乃是圣灵的合一，所以必须是圣灵工作的结果才可以。没有一个教会不完全根据神儿子的国度来包括神所有的儿女，能得着完全的祝福，因为这个聚会并没有想要这个祝福，因为这个聚会的性质并不搂抱这个祝福。圣经是说聚会是靠着他的名，而他的名乃是为着祝福，并且合一乃是教会的荣耀。但是合一来成功并得着我们的事业，并不是教会的合一，不过是一种的联合，并否认教会的本质和希望。教会的合一就是圣灵的合一，这一个合一只能在圣灵的事情上，所以只能在属灵的人中间才能完全。神的子民应该怎样做呢？应该等候主，要按着圣灵的教训来等候，要按着圣灵的生命来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他们应该跟随羊群的脚踪，如果他们要知道好牧人是在哪里放羊。在另外一个地方，达密说，因为我们的宴席乃是主的宴席，不是我们的宴席，所以我们接受所有神所接受的人，就是所有贫苦的罪人，逃避来寻求主做他们藏身之处，不安息在自己里面，只安息在基督里面的人。就在那一个时候，神在英属、圭亚那与意大利同时做工，同时有同样的教会起来。1829年在阿拉伯也有了聚会，1830年英国的伦敦、普里茅斯、不列士铎都有了聚会，不久美国许多地方也有聚会，欧洲大陆上也有许多聚会，不久差不多全世界各地爱主的人都这样起来聚会。虽然没有外表的联合，但却都是神所兴起的。这些弟兄的起来有一个特点。